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Joyce 今天要谈一本书，八旗文化出版。
是的，今天要介绍一本书呢，是书名叫做《无岸的旅途》啊，作者名字叫李志德，木子李，志得意满的志，四维八德的德，李志德哈。那先讲一下，因为我很少介绍台湾的本土创作啊，然后啊，最近刚好因为有这个城邦集团裁员的新闻哈，所以我每次只要我听到人家在讲出版业危机的时候啊，有一个危机之一，一定是会讲翻译书太多，本土书太少。
是，
基本上我的看法是，本土书如果有比翻译书好一个，有一个多一个优点的话，那就是视野可以代表台湾是台湾观点这个优点啊。要不然基本上啊，其实书我认为应该只是分写得好跟写得不好而已啊，
没有所谓本土跟翻译的问题。
本土翻译，如果说台湾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全球视野的话，那也许我们就需要读多一点翻译书哈。那关于本土的书哈，我先讲小说是另外一个问题，小说写得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如果是议题性的书，就是所谓的非文学的书，而且常常是报道文学的书的话，我常常觉得本土的作家常常犯几个有几个缺点。我今天要特别讲说李志德好的不得了，因为我今天会推荐这本书是我觉得这本书好看的不得了，这些缺点他都没有。我刚看的话我还以为他是翻译书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作者。
你先说说看你眼中常常看到的本土作者做的这有哪一些缺点。
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是因为我知道最近因为有本土热，所以市面上有很多书新进出版的书呢，讲的是台湾现当代的一些事件哈。那我发现呢，有一些书哈，这个题材很大，可是他讲那个现当代事件呢，也还没有过去多久。可是我发现呢，作者并没有去采访当事人。他常常让我觉得说他就去图书馆翻旧的报纸跟旧的杂志而已。那我这里不方便讲出台湾的书是哪一本，可是我要说连在中国很有名的书也常常有这个问题。中国有一个很这个近几年来最翻最畅销的商业书，就是吴晓波的大败局。你把大败局看了看完，你就会发现，不要说看完了，你差不多看出100页，你就发现了明明那些当事人都还在世，可是吴晓波没有采访任何人，他书里面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所以呢，那个我会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败笔哈。那第二就是说啊，有时候呢，有的作者是有采访，是有口述，有采访到人的。可是我们知道啊，人在讲事情的时候呢，会比较不谨慎，而且毕竟人的记忆是不准的。所以呢，当这个采访者就是这个写作者啊，如果没有去 double check 这个口述者讲过的事情的话，这本书里面常常会有很多错误。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网络太方便了，很多作者啊就是在网络上查资料，可是我们也知道网络上很多以讹传讹的东西，
是
所以你如果是抄网络啊，抄到网络上的一篇旧文章，那个人也是口述的，那个人是凭记忆讲的，那个错出了一个错的话，常常啊写书人又抄了那个东西的话，书里面就会出现错误。好，这我们就是说比较懂那件事情的人一看就会说，哎，这个是个明显的错啊。然后你如果问他问作者的话，作者还会说这个网络上写的啊，他们觉得网络上写的代表真的啊。现在年轻写作者有这个问题哈。第三个我会说呢，这也是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哈。可是如果是中国，因为我们知道报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49年之后蛮重要的文类，中国的报道文学一直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我发现台湾的作家也开始有了，他有口述，他也有采访啊，他也有引述资料。可是问题是说，他把什么东西是引述的，什么东西是作者自己想象的，什么东西是谁讲的，他完全都没有交代。而且呢，
就糊成一片，
糊成一片。就是在我们来看的话呢，那个作者根本不可能在现场的一个场景，作者会写的好像他本人在现场。我也举一本中国非常有名的书，也得了奖的书，可是他这个问题超严重的，就是中国农民调查。你会发现中国农民调查好多段落都写的好像小说一样啊，可是你看那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这个作者不可能在场啊。那他是有谁有那个亲历感，让这个作者可以写得出好像这个小说的场景？我要说哈，本土常常我说，如果是中文的创作的报道文学，常常有这些问题，是你看外国的比较写作比较严谨的，就是说出版标准比较严谨的国家，他们的书是绝对像《纽约客》的记者写的东西是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啊。那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无岸的旅途》哈，我说我一看第一章的时候我就欲罢不能，因为我看第一章的时候我就相信不可能，怎么会写得那么好啊？我一直看下去，我就发现真的他的很多写作的这个标准有达到所谓的 纽约客的那个标准，我甚至觉得它里面有一章根本就应该译成英文才对，至少应该整本书都值得译成英文啊。嗯、前面有一章，我会觉得，因为那个是个美国好多记者都写过的题目，啊、他写的比美国记者都还要好，啊、所以我说这个是一本我极力推荐的书。那、啊、
现在陷是陷落的陷、
嗯，
现在时代困局中的两岸报道。
我先介绍这个作者哈，刚刚大纯念说他是美国自由亚洲之音的记者。事实上啊，这个作者李志德啊，他本来是联合报的两岸记者，
是
应该是跑了好几年。他书里面只有交代说他在2008奥运的时候，还有刘晓波获奖的时候，他都还是联合报的记者。所以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个自由亚洲之音的记者，我不太清楚。那是看书的结尾啊，我知道他是山东的青年军的，他爸爸是山东的青年军，然后是一次打败仗，就是那个死了好几万人的一个国民党打败仗，是兖州之役，他爸爸跟另外一个人逃出来，然后一路逃来台湾的、嗯、所以我们会说他是所谓的外省人第二代哈、嗯、然后呢我要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大纲哈。这本书有分11章，第一章写的是北京奥运，等一下，因为我觉得他写的超好的，而且我会等一下我会比较详细的解释他好在哪里，应该我会说这个是这个不要说台湾的作者，是整个中文的作者都比较少出现的笔法，就是他的剪裁才是太厉害了、嗯啊、那第二章呢哈、啊，写的是一件哈、啊，我在想说我已经算是还蛮努力看报纸的人了，可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嗯嗯，
他写的是啊，在2006年的时候，
是、
啊、两位军情局的情报官，一个叫朱公训，一个在徐章国，在越南跟中国的边界被中国绑架。然后被中国这个重判，事实上中国先绑架这两个人啊，因为其中有一个人的太太也是重要的台湾的情报官，
是
啊，所以呢，中国一开始啊，根本就是也没有要拿他出来审判，事实上是拿这个。绑架这两个人来要求这个太太也投诚的，是那个太太坚持不投诚。那他写的是说，如何在我们感觉跟两岸的关系已经非常好的时候，可是因为马英九坚持先经后政，所以呢，马英九并不打算去这个拯救这两个人出来哈、啊，就这个人、嗯、这两个人现在是在中国坐牢。我对于说原来我们的情报官在越南竟然可以被绑架，我看了这一章我也非常惊讶、嗯。可是这个时候我要讲说这位作者李志德，我说他写这本书为什么我说他写的文笔很厉害，他会使用大量的穿插法。哈，我说哈，在外国的报道文学上，其实我们还蛮常看到穿插法的写法的，就是把两件事一起写。啊好，在我们想起来，它会是不相干的两件事。
在美国，特别是美国，尤其是像 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
嗯、
他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先不讲报道文学，他们都有一个模式哈，或者叫做 pattern 嘛，就是一个好像套路，是两个看起来不相似的故事，
是
不相干的故事，但是。有些时候是本质，有些时候是体质，有些时候是某些探讨的议题相近，他会把它搅在一起，像辫子一样绑在一起。
其实我要说哈，如果是中国古典的话，嗯、你说那个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好多列传是这种平行式的写法。
嗯、
如果西洋的话，一开始是个平行式写法，最有名的作者当然就是普鲁塔克。那普鲁塔克只有平行写，他并没有交叉写哈。可是呢，你会发现，如果到现在的英美的话呢，交叉写已经变得非常常见了。
嗯、
几年前刚好是林肯跟达尔文刚好都是他们的纪念日，因为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所以呢，那时候美国跟英国的杂志就出了一大堆专题，全部都是把林肯跟达尔文两个的生平交叉写的。
嗯
哼，好，然后呢，我也看过，就是说，其实这几年关于尼克森跟斯大林一个非常精彩的传记，也是这两个人交叉写。而且这两个人等于是把这两个国家的那段现代史交叉写、嗯、把这两个传的那个成长交叉写，再把这两个人针对这两个国家所提出的、
嗯、
他们要提成的那个政策交叉写，然后造成的遗憾也交叉写，斯大林与那个希特勒。那我还看过一个也是一个蛮奇特的交叉写的外国的书啊，有时候是那个我也看过《时代周刊》我你像那个大春，你有订《时代周刊》你记不记得《时代周刊》有过一篇，那时候就是克林顿跟比尔盖茨都出大麻烦的时候，
嗯，
他们把这两个人交叉写，
是，
哎， 两个都是必有这样子，嗯、然后两个人都是超优秀的人哈、嗯，我会觉得那也是。那我还看过另外一个更狠的，是把比尔·克林顿跟那个一直要整他那个检察官交叉写
哦，这个独立检察官史塔克是吧？
对对，把史塔克这样一个很平庸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克林顿，就是很年轻年纪轻轻就成名，把这两个人交叉写，我就说、嗯、这是一个美的媒体常出现的，可是台湾很少出现，所以这个朱公训就是徐章国，因为基本上写的是他其中一个人太太要拯救他们回来的那个故事嘛，可是因为台湾的政府不愿意帮忙哈，所以呢他交叉写的是谁？他交叉写的是钟鼎邦的女儿怎么拯救他回来。
嗯、
哎、所以钟鼎邦那个东西他有法轮功的力量，他有动用美国的人权团体，他有动用美国的国会议员，所以钟鼎邦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是这个朱公训跟徐章国哈、
嗯、
因为太静悄悄的哈，基本上呢中国政府是没有外部的压力，它是可以承受很大的，它是不为所动的。所以看到这个故事，你会马上得到一个结论、
嗯：
你如果真的要冒犯中国的话，你最好把自己要搞得声势要很大。
嗯嗯、
你哦，也这样子哈、啊。这本书最精彩、最精彩的是第三章。我说这个绝对可以拿到任何一流的。你说我如果在《纽约客》登这种文章的话，那个一篇的稿费就是$8,000呐、啊。
哦，
就20万台币以上了。
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水准啊，
对啊。
但是，好在哪里？
我要说哈、啊，他写的是一个非常多的外国记者都写过题目、嗯、啊，这个台湾记者也都写过的。他写的是林毅夫
啊、
嗯。你如果有看欧毅文，就最近在台湾还蛮受瞩目的一本书《纽约客》记者欧毅文的《野心时代》那本书的话，它里面也有一章是写林毅夫。欧毅文、
哦、
的作者欧毅文野心时代他写林毅夫，我们若写林毅夫的话哈，一定会看到这个林毅夫现在在北京的排场、
嗯
啊、一定会看到说一定会写到说林毅夫当年在台湾游泳 在那个金门前线游泳去这个美国游泳去那个福建的事情、啊、然后呢一定会 也都会写到林毅夫的奋斗史、
嗯、
也会写到林毅夫三番两次要了申请回台湾，包括说想要来回台湾奔丧，也都会写到林毅夫后来在北京大学帮他的爸爸姚继林堂那一段，所以写那个东西不奇特，重点是这个作者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穿插，所以把这张我会觉得我看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感动、啊、
嗯嗯，
他穿插的是什么呢？他穿插的是一个1954年黑蝙蝠中队的一个空军，有写出名字叫做聂金渊，他在中国的飞机被打下来了、
嗯、
他们埋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就是一个乱葬岗，在坟墓在哪里好几年也都找不到，然后写他们的家人这么多年来如何想让他的遗骨返乡。
嗯、啊，
所以他用这个故事去穿插民进党的那些人哦，包括尤锡坤，包括蔡同荣，包括陈菊，因为林毅夫今天在北京已经变成了一个权力那么大人了，然后呢，民进党好想要跟北京套好关系，然后又是宜兰同乡，所以想办法要让林毅夫回来，然后呢，是国防部这几年已经变得非常没有那个旗鼓的国防部，碰到林毅夫就绝对不让步，国防。防部三番两次出来反对林毅夫回台啊，这个时候他穿插哪一个故事呢？不只是说这个聂金渊 的女儿，因为聂金渊当年被打下来的时候他女儿还在肚子里面，想要让爸爸找到遗骨回来，他也告诉我们其实国军在中国出任务被埋在中国的一直没有回来受到国丧的葬礼的、
嗯、
多少人呢？有好几千人。
嗯，
而且他也对照写说呢，美国去跟任何一个跟他交战过的国家只要是有任何谈判，第一个谈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把美国的那个 missing action 找回来。
嗯、
美国跟韩国也好，跟中国也好，他跟中国也好，也是要把他们韩战的美军的遗骨找回来。
是
啊，美国那个花多少钱都，因为他们有时候要把那个骨头找到，还要做 DNA 检测嘛，所以一个遗骨运回来的话，都要花好几百万，都要花好几十万的。
嗯嗯、
可是美国从来不会吝惜这种钱。
是，
可是台湾呢，他们认为说。这个东西我们就现在就是先惊后症，所以台湾虽然有那么多人给这个我们的政府请愿，可是政府是不为所动，不想要去谈这件事情。结果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结尾啦，他有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已经70几岁的一个中国的福建省的老先生。
嗯，
他是在20岁的时候亲眼看到那个飞机被打下来
啊，
亲眼看到那个天空出现火花啊、然后呢他们是亲自去埋过那个就是把那去埋葬那些台湾的这个空军的遗骨的。
是。
这是一个已经老掉的一个老先生，他生前的他现在的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帮这些台湾的亲人把这个骨头挖出来，把他送回家。你说这个跟林毅夫那个故事穿插写是不是感动？
很漂亮啊，
感人的不得了。
是的，
我说这个第三章，我觉得这是经典。
嗯哼，
我说这个作者，我说这个文笔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这样写？嗯、因为我不知道林毅夫是一个太多人写过的题材啊。可是这个我觉得太惊人了。
嗯，也就是说，他不但对这个时事有他的观察，
对
人情和义理也有他非常卓越的见解。
我会说，他选到了他采访的那个人啊，采访的实在是、嗯，因为你通常要采访，不是说你采访。技巧好不好、欸、还有你要采访对人，林毅夫这个是、嗯、这个故事我觉得他最厉害，就是他采访到那位福建的那个76岁老先生、
嗯、
有让他去回忆当年他看到那个飞机被打下来的样子、
嗯、
他要去回忆说那个然后结尾的时候、林毅夫那时候还没有回来嘛，可他结尾写的是这个被打下来的人家人如何去在福建祭拜他爸爸这样子、
嗯
啊、那个故事在这里结束、啊、我说 这个是这本书、无岸的旅途的第三章，写林毅夫这三章
是、
啊、第四章、啊、
等一下第四章要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再强调一次，这一次今天、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八旗文化出版、也是这个台湾的本土出生的记者李志德所写的《无岸的旅途》。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5月8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单元 ，Joyce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八旗文化出版的一本好书。无岸的旅途，
那
现在要介绍第四章是吧？
第四，我刚刚有，因为我要把一章一章讲下来，他在书里面在写什么嘛，哈，我刚刚已经介绍到的，就我的第三章，我特别说第三章非常经典哈、
嗯。
第四章事实上是要写的是现在北京政府对我们台湾的媒体的掌控的影响、嗯、啊，那个我们想到这个就会想到蔡旺旺买下这个中国时报啊，买下中天，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家都很熟的题材、嗯、啊。可是这本书还是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切入点哈、啊。当然他有先交代这个中共开始去影响海外媒体的一个脉络哈、啊。然后呢他的奇特切入点哈、啊、就是这本书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每一章都有人的故事。
嗯哈、
啊、这一章呢他出现的人的故事啦、啊、是一个已经过世的 ,44 岁就过世的一个记者叫做刘正庆的故事。这位记者呢本来是中央社派南非的特派员。
嗯
好、啊、我们要知道中央社要去派海外特派员当年是超难考的。啊然后呢他是在这个过世的几年前呢转进了旺旺中时。旺旺中时给他派驻西安。他本来以为他要去西安跑新闻的，可是旺旺中时说不是，你是要去西安谈生意的啊、
嗯。
那西安有什么生意可以谈呢？所以呢，他这一章讲到刘正庆的时候呢，第一个生意呢是两岸一起祭皇帝的这个。好、哦，在我们来想，那是一则新闻嘛。那旺旺中时当然也因为这个像这个海基会前董事长江炳坤啊，新党主席郁慕明都有去祭皇帝。
嗯嗯
现在只要是陕西省的祭皇帝的仪式，都一定会有台湾的人去嘛，就表示说宣誓台湾人也是炎黄子孙，
两岸一家亲嘛、
啊。然后呢，我们是看了这则，我看了这个无岸的旅途的这一章，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是有所谓的文创公司包下来的生意的。
嗯、
所以一开始谈的话，旺旺中时要跟他谈说，哎，要怎样怎样，我帮你做多大新闻啊？你要付我多少钱啊、
嗯？
然后再来呢，是呢，就是他要跟他谈完了这个两岸祭皇帝的这个的生意之后呢，下一个要谈什么呢？下一个要谈的是两岸一起合作的跨年晚会。台湾有一个在高雄义大、嗯，然后中国那边是在西安哦、可能西安有哪个古迹啊、嗯？因为西安古迹超多的嘛。然后呢，台湾的也有一些艺人去这个西安的古迹表演，然后西安的呢这边也派一些人来台湾的这个高雄义大表演，然后两边要连线哈、啊，所以他谈的是这个大生意。就在这个生意谈到一半的时候呢，因为西安那边人也觉得台湾这边的人要的钱太多了，他们也有他们的预算啊，嗯、就那台湾这边当然希望中国那边有钱能够多给多一点钱嘛，他就给个很大的 计划，希望你给我多一点钱啊。那同时呢，这位记者，这位曾经是这个
中央社驻南非特派
记者，还要负责谈什么？他还要帮中天谈那个陕西电视台拍《大秦帝国》的台湾播映权，他完全在中国那里都不是在跑新闻，就是在负责帮这个旺旺中时谈业务就对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王立军叛逃的新闻。你想想看，那是中国这十年来最大的新闻，就是王立军叛逃了。所以马上中时的这个大陆新闻部主管，他们也有 sense 嘛，马上就说：“哎，我们派西安的这个同事，赶快到成都去，赶快去采访这个天大的新闻。”可是呢，就在这个人要出发去要去成都来采访王立军叛逃的新闻的时候呢，业务部说：“等一下，陕西这个 case 比较大，赶快帮我们谈下那个跨年的这个案子再说。”这样子，所以呢，旺旺中时内部协调的结果啊，他也不用去成都的，所以他继续在这个西安谈这个案子啊。然后呢，他从这一章里面呢告诉我们哈，其实呢，我们当然知道说这几年两岸呢，这个台湾的媒体啊，关于这个为了非常非常想进出中国啊，例如说电视台的话，最希望说他们在中国的频道里面能够有一个落地权啊。事实上啊，在讲说要去争取中国的落地权，我们的媒体已经自我绑缚了十几年了。
是，
你可以发现说我们的媒体基本上不太碰西藏的新闻，包括说新疆如果发生新疆那边的所谓的恐怖分子又发生什么攻击，
或者是屠村事件，
好，那这种事情其实都不碰啊。然后呢，已经其实台湾的媒体不报法轮功的事情也已经十几年都不报了，可是中国还是有办法，根本就不让你任何电视台有落地，可是他还是有别的方式绑住你，所以他这个东西是让我们来看看。因为其实我在看两岸新闻的时候，台湾两岸新闻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台湾的新闻都没有国外的新闻好看，要独家没有独家，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如果是中共的内部的斗争的独家，那个独家一定通常是给，要不然就给香港，要不然就给英文这个美国的媒体，像温家宝的小孩子的家人经营什么赚钱事业，那个一定是那是纽约时报先报的。还有一个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人的故事。你在纽约时报甚至是经济学人或大西洋月刊非常常看到这种背后人的故事。我真的是要看这本书我才知道其实台湾的记者多委屈啊。这个是第四章讲这个中国对我们的媒体的影响。其实我会说这背后应该以这个刘正清为代表，这个背后应该有很多台湾的记者还蛮这个我会说很悲惨的故事啊。第五章呢是在讲孤汪会谈对我们现在的两岸的一个的影响啊。而且事实上啊，我先讲他的大意，他讲的大意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讲九二共识，在讲这孤汪会谈，事实上是整个的扭曲了孤政府当年的用意的哈。好，他这个东西是从2008年11月陈云林访台开始写，然后开始来描述台湾的这个江城会的排场。那为了要做对照，他也把差不多时间的台湾跟日本签的渔业协议的排场简述一下，要讲说同样是讲协议，台湾跟日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国与国的协议排场应该怎么样啊？可是呢，只要碰到两岸，就要一副非常有人情味的样子。然后呢，例如说呢，辜政府，如果辜政府过世了，然后呢，汪家的人一定要一副好像说他爸爸跟辜政府多熟的样子，好像有兄弟情的样子。那事实上他去翻辜政府的回忆录，辜政府跟汪道涵事实上就是公仪，也没有任何私交，而且根本见面可能见过两次面，更见过几次面而已哈。那重点是他有讲说辜政府当年的非常都没有政治敏感，例如说当然还有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啊，因为这个是文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辜政府要他题字，在上海题字，他提的是很有学问的，但知春意发，谁是岁寒心。等到轮到江炳坤去提的时候，他就提一个破冰之旅。
是这个当然我们不能以这个文学底蕴来定高低哈。不过看起来对方也是给你出一点难题。
可是我说只要一回想到大家记得辜政府提什么，看到叫炳坤提那个我们就觉得有点丢脸嘛。或者说呢，因为到了中国非常清楚这个所有的仪式都是宗教仪式，所以中国当年他也想尽办法要吃辜政府的豆腐嘛。所以辜政府喜欢票京戏，中国就请他，哎，我们来演一个凤凰巢，辜政府就会知道马上拒绝。凤凰巢，而且辜政府
凤凰巢的这个意义就是吃你豆腐嘛。
对啊，对啊，所以辜政府会马上拒绝。可是现在的，而且辜政府当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这个，请中国要正视 两岸分治的现实，请中国一定要正视中华民国在台湾，而且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提个不停的，而且就现在在台湾，中华民国现在还在。可是那个现在我们知道马英九上台之后的话，他根本都已经忘了这些了啊，被怎么这吃豆腐都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是作者李志德对于现在的一个两岸关系啦，什么九二共识这些，他有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解读，是我在别的地方没有看到的，这个叫做以教领政。这个教是宗教的教啊，这些所谓的国共平台啊，还有那些企业家，以这个作者解读，他们是一群祭司集团。因为政治的话呢，权力的传承就是以各个制度那个权力分配为说嘛。祭司集团的话是有血缘关系是重要的啊，而且呢，重点是那个排场，还有教义啊，不是理念，是教义。就是所以呢，他是用这个来解释九二共识跟现在的国共平台啊。然后再来啊，他有好几章来写2008之后，就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的来往的方式，那当然就会提到说哦，他也有一章来批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边缘化哈，然后再来就写到太阳花事变，还有台港这边的抗争这样子。那等一下呢，我有这个剩下所有的时间呢，我要来介绍哦，为什么我觉得第一章就已经写得好的不得了。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5月8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八旗文化出版的一本书，去年10月出的李志德所写的《无岸的旅途》，没有岸，没有横无际涯，没有边的一个旅途，也就是讲现在时代困局里边的两岸报道。
我刚刚有介绍的这本书的那个大纲，那我也讲说整本书最精彩的是第三章哈。我要说那是因为大家都写过，所以更显得说李志德非常会写。那现在我要讲第一章，因为我是从这个第一章开始看，我就没有办法把这本书放下来，因为第一章也写得非常好。我要说这是他剪裁太好。我先讲他的开头哈，他的开头啊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中华台北就台湾的棒球队在北京出赛的第二场是对古巴啊，那他的开头是写什么嘞？写呢，这个每次呢，只要是台湾的球员有好的表现的时候呢，球迷很亢奋的时候呢，不是说对球员的表现亢奋，他们会看到在离台湾球迷区一个非常远的看台，有一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拿出来挥舞，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就是赶快看，而且是所有的球迷的镜头，还有现场的一大堆保安人员，就中国保安人员的镜头，全部都对着那个地方，在看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就是大家会讲说拿出来了，拿出来又拿出来了，哪里在那里，在那里这样子。好，然后呢，所以呢，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台湾的人是大家是被管住，没有办法往那个地方跑的。所以呢，一直要到比赛结束的时候，当然那次台湾队输给了古巴队，因为古巴实在太强了哈。所以记者终于是拿去。终于跑到那个地方去了。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看得懂的人的话就会心一笑，看不懂的人只是傻眼而已。严格说起来，那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那是什么旗嘞？那叫做青天白轮满地红。青天白轮满地红啊，这青天白轮满地红是什么嘞？它是2010年以前的缅甸国旗
啊啊。
所以呢，就是说它那个四分之一的青天里面呢、啊、它不是十二道光芒的白日，它是中央带着一束道会的一个白色齿轮。你如果有看过查过各国的国旗的话，其实你会知道2010年的缅甸国旗非常非常像台湾的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所以呢，这个记者就去讲说、欸、那个拿的那个旗是谁，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有一个华人的面孔。她自我介绍呢，她是一个在哈佛医学院念书的这个台湾人第二代。然后呢，他是呢在网上看到有这个点子，台湾的国旗不能拿进去，可是缅甸的国旗是可以拿进去的哈、然后呢，他就讲说啊，他拿进去的时候呢，他拿进去的时候呢，保安人员说这个不能拿啊，可是说这个是缅甸是奥运的会员国啊，我奥运会员国国旗为什么不能拿进去？保安就说那个你这个旗太大了，他就当场把它撕掉一小截啊，所以没办法，中国人非要让他可以让他拿进去不可哈。到了这里啊，这个我们的作者啊开始写说啊，这开始写那个当场的那个保安哈、啊、保安的排场啊，然后呢他有写说哈、啊、 从这个之后他才开始写，因为在这个中国的那里，因为奥运一定有很多中国本身的志愿者嘛，志愿者都热情的不得了，虽然他会把你当做中国的台湾，可是呢他会很热情的对台湾来的球迷，很热情的 很抱着很可爱微笑要跟你交换台湾的球迷的纪念品，可是这个保安呢一定是就是用严格的眼光看着你而已，然后这个记者有问他说你到底哪里来的，他们才说他们是武警学院的学生来这里出任务的，然后呢他到这里呢才交叉啊，我会说这个这一篇哈，这一章我觉得写很好，原因是因为他知道要把哈佛女孩拿缅甸国旗这一段放前面啊，因为这是中间的故事，
是
他才倒回去写连战、吴伯雄跟宋楚瑜等人他们进去北京的时候得到什么样的排场，或者说呢马英九在要不要去参加北京奥运的时候，马英九在选举前跟选举后有什么样的对话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啊，因为当刚好在选举期间是他曾经刚好有那个温家宝对于公投入联的批评的时候，然后马英九马上蛮横无理啊，愚蠢啊，自以为是来批评北京，而且甚至还说什么如果中共继续欺压西藏人民的话，他一定不会排除要停止派团前往北京奥运啊，可是呢一上台的话马上恢复了两岸协商了，马上这个这些东西选举员马上就忘了嘛。那再来就是这个作者李志德在写说那个连战啊、宋楚瑜啊，还有那等人进去中国的时候受到什么样的排场啊？然后呢，再来呢，他写的是运动员绕场的时候，台湾受到什么样的对待？
嗯，
哦、他有跟几个好跟几个国家对照啊，例如说这个法国进去的话，一定是先拍代表团，再来就直接拍在看台上的法国总统。
嗯，
若是香港的，他会先拍这个代表团。再拍曾蔭權，再继续拍代表团，再拍胡锦涛。只有台湾的团拍完了代表团，马上拍胡锦涛。
嗯，
那哦，然后再继续
这个文法就很清楚了。
要拍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拍完了胡锦涛，然后再拍这个，然后呢，再厉害的一点，我说这个记者很厉害的。再来就是要讲说台湾组团的时候，台湾在上球迷要上网抢票的时候，几乎都抢不到票，超难抢到票的。好，然后呢他们已经买票的时候在上网买这些棒球的票已经买的一肚子火了，大家进去北京机场的时候还要受到陌生的侮辱，那个我们的女性球迷连胸部都要被摸，然后呢在交叉写这个连宋在北京受到的盛情交代，盛情招待，然后呢结尾是这个在中间再有一段写台湾对中国的时候，本来球迷就想说我们受到那么多侮辱没关系，对中国一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争回就可以扳回一城的，没想到呢不只是输了，而且中间呢、啊、台湾跟中国比赛那一段呢、啊、台湾又怎么被吃豆腐嘞？因为北京组织了好多人，因为台湾对中国那个球迷是几乎台湾的球迷买到很少很少的票，所以整团所以整个球场都是什么都是中国派来的球迷，而他们还会帮台湾加油哦他们怎么帮台湾加油一边喊中国的台湾，另外一边喊加油，然后那边在喊中国的台湾，另外一边在喊加油，所以台湾的球迷当然是又而且还输了哈，球队还输了，所以台湾的球迷当然是悲苦的不得了嘛哈。北京那边怎么细腻耶，他还会派台商啊，那几天因为北京奥运，所以台商的工厂不能运作，所以台商台干还都来做义工啊，所以等到哦输这个台湾的球队输球的时候，台湾的球迷满肚子悲愤出场的时候，要唱爱台湾的歌曲的时候，这些台湾人还会用台语跟这些台湾球迷讲，卖安内啦，这把人的所在啦，没事安内啦。所以用这个，我会说这个他剪裁剪的，李志德写这个剪裁剪的超好的。我最佩服他说他知道要把缅甸的国旗放最前面，然后再交叉连送的那个吃香喝辣的，再交叉写这个台湾球迷的如何受到多少屈辱，然后到后来才写那个整个比赛赛事的过程。
写东西啊，常常在一个次第上面，显现他的这个功夫。你对李志德，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可以谈一谈他安排这整本书的最后导向，他的这个主要的论旨，还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特别是技巧方面，
其实他整本书哈、啊、要写这个人的故事之外啊，事实上他是对现在我们的两岸关系所谓的 以那个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这个李志德是非常不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中国最重视的就是政治，而且呢包括说在讲孤汪会谈的遗产的那一章啊，它都让我们显现中国是多么仔细的而且多么巧妙的去修改历史啊，明明就是这个孤政府坚持的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可是中国这是知道如何去放大一中，如何放大去孤汪会谈，每次如果中国那边人来的话全部又来拜访孤颜卓云，强调着那个孤政府跟他们有多么深厚的私谊，不是公谊哦，是私谊。